是发现，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和神的启示发生很大的关系。原来整本的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的有秩序的，有计划，有就是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可以说是很有架构，很有秩序。因为这是罗马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兽的名字是666，666是兽的名字，对不对？那么这个兽这个字啊，在启示录出现了多少次呢？36次。好，那么大家很简单，你们试试看，你用1+2+3+4+5+6一直加到36，你加起来看看，刚好是666。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到赌场去，我从来没去过，有人到赌场去，那个转的圈子最大的是36点。他们说呢，这个为什么是666呢？因为你1+2+3一直加那个36，加到最后刚好是666。所以这个就是一基督的数目。所以这是非常，那么这个数目呢，你知道在数学里面，在这个数学，你若研究数论的话，英文叫 theory of number 啊，你若真的要研究数论的话，这个叫做三角数目。三角数目就是1+2+3+4+5+6，一直加到36，你知道是666。那么就特别稀奇的，这个兽这个字在启示录就是出现了36次。好，圣经不止666是个三角数字。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去打鱼，打了一个晚上都打不到，后来钓了多少条鱼啊？153条鱼。那为什么是153呢？因为啊，你如果从四分讲到鱼呢，一共讲17次。好了，那么你做个简单算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你加下去，你用很简单的算数算一算，刚好是153。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发现神的话里面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科学家怎么在神创造的宇宙里面有许多的发现？读圣经，在神，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所以难怪牛顿呢，不要忘记，牛顿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连爱因斯坦都站在他的肩膀上面。牛顿一辈子活了85岁，有人告诉我们说，他的传记只能写到45岁，45岁写不下去，为什么？因为45岁以后他读圣经去了。那45岁以前，他很大的贡献是，是什么？很大的贡献是什么？他很大的贡献是，力学，很大的贡献是微积分，牛顿三定律，这个把我们害惨了，很多人考到大学考不取，就是不会牛顿三定律。那么，然后呢，光学也是他发明的，微积分也是他发明的。牛顿实在是了不起的科学家，但是你要记得，牛顿是很好很好的基督徒。所以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说科学家在研究什么？科学家就是希望在整个神所创造的宇宙里面找两样东西，一个是 unity 一致性，第二是 simplicity 就是简单性。他说你不要看神所创造是千变万化千头万绪，但是呢，你可以用一个字子两个字子三个字就把它拼起来了，你相不相信？因为整个宇宙充满了定律嘛。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牛顿呢？有一次在这个苹果树下，那么一只苹果掉在他鼻子上，然后他就醒过来，醒过来不光醒过来，就发现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你知道他怎么发现的？其实写传记人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时候他的脑子啊，他所想的不是苹果，他所想的是月亮。他一直要问说，月亮跟地球中间到底中间的作用力是怎么样？到底是怎么吸引他拉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吗？他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么整天就是想月亮，根本就是想月亮。所以那天呢，我和他有没有睡着我不知道，但是反正苹果掉下来，他忽然间灵机一动。你想想，你哪一天如果睡在苹果树下，如果你真的看见苹果掉下来的话，如果你脑子一直想着月亮的话，那苹果掉下来，月亮掉下来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忽然间灵机一动，他 说会不会啊，这个苹果掉在个苹果跟我鼻子中间的力量啊，就等于什么，就是月亮跟地球中间的力量。还是问这个问题会不会一样，如果宇宙中只有一位神的话，那么这两个东西力量可能是一样的。好了，他大胆的假设，结果小军去求证，果然被他猜对了。果然全，你看看今天整个宇宙千变万化，你发现任何两个物体中间的作用吸力是跟它的距离的平方成，距离平方成正比。那这个答案，这是什么？这是万有引力定律的。你看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地球跟太阳，然后太阳跟别的行星，你和我之间，是两个麦克风中间，任何两个原子中间，任何两部脚踏车中，两部汽车中间，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它们中间的作用都是个零。这叫做什么？这叫一致性。本来千变万化的，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单一性，非常简单。那么这样你就知道神的定律很简单。所以你想哈雷彗星，大家都知道哈雷彗星，都是知道，哎，什么时候哈雷彗星要来？那么告诉大家，在没有来以前，那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科学家们呢，可以根据神的创造在这说预言。那你不要觉得很奇怪，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神老早把定律放在他的创造里面，所以呢，到了多少年以后就来了。所以有一次呢，就是牛顿告诉哈雷的，他说你到历史去找找看，前几次哈雷什么时候出现？你只要能够找到那个资料，那么我们准知道下一次哈雷彗星什么时候出现。那么果然哈雷预测说，在某一个圣诞节的前后，哈雷彗星要出现。很可惜，他那个时候等不到那个彗星死了。但是果然几年以后，哈雷彗星出现。那么几年以前，哈雷彗星又出现，那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宇宙中只有一位神，他给的定律是最简，虽然千变万化，但是非常的简单。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牛顿告诉我们说，神所创造的宇宙，科学家们今天所追求的是这两样东西。那牛顿有个更伟大的发现，他说圣经也是这样。他说读圣经的人，你最后你所发现也是这两样东西，一个是一致性，一个是简单性。所以呢，牛顿他找到了解经的定律。那么很有意思，他写了一本的这个圣经的注解，就是单义跟启示录，是英文的。我在那个 Princeton 的时候，美国 Princeton 找到这本书，然后我把它带到台湾了。现在中原图书馆你可以找到这样一本。那你读了牛顿的那个书以后，你才发现牛顿写这个注解单义跟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圣经注解就像一个科学家写论文一样，非常非常的严谨。牛顿如果生在台湾的话，他可以拿这件东西向国科会申请这个援助的，就申请这个支援的。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他的确，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用研究科学的精神，就是研究神宇宙万物的精神来读神的话。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另外一个宇宙，是很有秩序的，是有架构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神的话一定要有这个认识才可以。那么现在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牛顿一生他写很多的文章，你如果把他所写的文章把它记录下来，他关于圣经的文章远超过关于科学的文章，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那么现在呢，他这一次他写的东西很大部分是存在以色列，所以下次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特别花一点时间到希伯来大学去，你到图书馆去找一找，你也许就能找到他那个时候的东西。不过那个时候的英文很难看，那个时候英文的 F 跟 S 都看分不出来，很不容易看。所以就是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 Logos 圣经里面讲的 Logos， 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神的话是经过设计的，神的话是经过主题的，神的话是有架构的，神的话是有系统的。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最好的头脑都花在神的话语上，牛顿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你不要忘记，虽然许多圣经的学者他们不一定是一个读科学的人，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怎么样读圣经，你非常受感动。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圣经汇编怎么来的，基 今天带来圣经汇编很容易了，圣经汇编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已经做过了。你如果从来没有圣经汇编，现在圣经汇编有三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Prudence 圣经汇编，一个叫做 Young's 看过 Young's 汇编，还有一个 Strong 做的，也就是三个人做。但是最早的是 Prudence 做的，那最早最粗糙，所以有人说粗人呢就用这个圣经汇编，因为 crude for the crude， 那粗的人为了粗人，那么 young for the young 就是年轻人，就 young 看过的，因为 young 就是年轻人，那么雄壮的人，这个力，这个强壮的人呢就用 strong。 那么我们的现在有三本很有名的 young 看过的，那么不要忘记现在所有的这个电脑的所谓圣经汇编或者中文通通是根据这三本，一定要踩着他们的肩膀的两个人。但是不要忘记最伟大最了不起第一个工作，那是库顿做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全本圣经这么多圣经，现在呢你要完全有人工，你只要找到一个字爱，全部圣经什么地方爱都要放在一起。比方说炭火，全本圣经有两次，你怎么知道两次？你一定要把全本圣经读过。现在我们很简单，你查查圣经会比哦两次就完了。那么假定说你要把炭火这个字，你说要看圣经到底有多少次，有多少个，有多少次。好了，那么你一定要从头到尾去读，读到最后你发现说，好，特别这个希腊文在新约只用过两次。那么弟兄姊妹很有意思，在第一堆的炭火面前，彼得三次否认主；在第二堆的炭火面前，彼得三次说主啊，你爱我，而是主啊，我爱你。所以在一堆的炭火面前，彼得三次曾否认主；在另外一堆炭火面前，彼得三次承认主。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有 concordance， 你如果有圣经汇编，你看你光就来了。只有两次炭火，这个炭火是圣灵老早预备好的。彼得既然在第一堆炭火面前他取暖的时候他否认了主，现在主要在另外一堆炭火面前，在火光熊熊的面前，弟兄姊妹，难怪彼得没有说我就是与你同死，我总要认你，他没有这样说。现在他不是我打头的，你知道一个勇敢的彼得向来都是我打头的，现在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的？炭火就亮了，是库顿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读圣经不稀奇，今天读圣经，你如果要读圣经要明白这些，你看过查圣经查电脑是很更容易的。那我们这一次以后我们讲读经方法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怎么样用汇编，怎么样用电脑，甚至现在电脑有好几个软体很好的，现在我们怎么样能用起。但是你想想看，第一个工作，第一个人在那里把所有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谁做的？Prudence做的。Prudence做到一个地步，他头脑受不了了，这个人真的发疯了，真的疯掉，这个不是假的，真的疯掉。疯掉以后呢，他就到医院休息休息，自己也休息休息。那么有的人说算了，你不要再做了，他还是做了，最后Prudence还是疯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说那些人为着下一个为着后代能更认识主的话，有的人把他们的命把他们脑子通通消耗掉了，为着爱主的人。所以每次我拿到看过拿到圣经汇编的时候，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感触。今天央视也好 Strong 也好，他们所以能把汇编编好，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人已经做好相当好的工作，现在可以做更好一点，补强一点，做得更完全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我可以向大家挑战，全世界你走遍所有的图书馆，你找任何一本书，没有一本书有圣经汇编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话 Logos 就像一个大的宇宙一样，你不是要找他吗？如果你要明白主的话，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很多地方光就出来，像我刚才所说的，本来读不懂的结果你就读懂了，本来你不知道爱是什么意思，本来你不知道说哦，原来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叫 agape， 一个叫 philia， 两个不同的爱。 那么到底阿嘎菲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去问苏格拉底，他说我不懂的这个词。如果你问柏拉图，他说我也不懂的这个词。但是你读圣经，你如果有慧根的话，你就能懂得这个词。你要问说圣灵怎么用这个词，圣灵是故意选了当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不用的词，现在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现在你再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你看见说，因为当我们后人称量的时候，前人不知道花了多少的心血在那里种植，这就是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所以能明白主的话，因为2000年来，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里读圣经。我说过，在早期像奥古斯丁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不分章不分节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读他的这个，我读过他的这个约翰福音的注解，那个太好了。但是江守正就提醒我，他说弟兄们，你晓不晓得那个时候奥古斯丁读圣经的时候跟我们今天读圣经不一样啊？奥古斯丁能够把一些圣经串成另外一些圣经，跟那个时候没有串出，那个时候也没有圣经汇编，如果也没有分章分节，你要明白约翰福音，那么现在是奥古斯丁用全本圣经来替你解释的，那莫非全本圣经在奥古斯丁脑子里面吗？所以你知道早期他们怎么读圣经的，早期他们读圣经根本都是背的。今天呢，今天我们很少有人这样做。所以今天感谢主，因为有了汇编呢，这些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叫做 logos。这个 logos 是什么东西呢？ logos 就是说，神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所有的话都在里面。那么这个话呢，不要忘记，到了启示录已经完全了，所以他的启示是完全，因为他启示是完全的，所以神的话是个封闭的系统，你不可能加一点减一点。你记不记得启示录告诉我们，加一点减一点是非常严肃的，不可能的，那很危险。所以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要发现是所有神的话通通在里面，那就是老百姓神的话通通在里面。到了启示录，没有人可以增加，也没有人可以减少。那因为它是封闭的系统，所以现在你能够解释它，你能够找到定律，否则你找不到定律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相信能量不灭？为什么知道说能量不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万物以后，他就安息了。一安息了，就告诉我们这个系统是封闭的。如果是封闭的，所以你知道能量也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那这是今天我们找到的定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懂得神创造许多的奥秘。这是为什么你把太空、把这个人的、把这个什么太空船送上去，一定会到某一个地方？原因在哪里？你怎么知道？为什么会算那么准？没有别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整个的宇宙是个封闭的系统，神已经完了，神也安息了。所以科学家现在在那努力努力努力，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圣经也是这样，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已经封闭了，所以呢，现在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你要明白神的话，不是用你的话来解释，也不是用我的话来解释，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这就是科学家做的事。你叫科学家怎么认识宇宙的？他怎么研究宇宙的？科学家跟科学家不一样在哪里？科学家每个人都可以有主张，每个人都有特别的看法，我和大家的讨论就是。今天我是柏拉图，我有一个见解，你是苏格拉底也有一个见解，你我来讨论就是。所以你知道吗？到了希腊那个时候，他们呢分了好多门，好多派，好不热闹。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见解。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两个人是一样，没有两个人见解都是可以相同的，所以呢，谁都可以有个见解。科学家可以提出问题，科学家也可以提出一些很奇妙的构想。但是问题在这里，科学家跟科学家不同在哪里？科学家他如果有一个什么构想，那个构想一定要经过实验证明，发现说和神所创造的是符合的。如果不符合的话，那么所有的科学家一定要不在神的创造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会进步，就在这里。为什么科学给我们的那的确代表真理，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学家没有客观的哲学家，哲学是某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但是科学不是如此。科学给我们看见，虽然是牛顿是爱因斯坦，但是呢，现在因为整个的这个宇宙是封闭的，所以不是你怎么解释它，你必须用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这一部分的创造来解释那一部分的创造，然后最后你慢慢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宇宙大概有150万万年，然后你知道说，哦，原来太阳比地球老得多了，地球是年轻的太多了，哦，不是，对不起，这个地球对，地球是比太阳要年轻，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让我们记得，就是因为神老早让整个宇宙是封闭的，所以现在把这个谜面交给科学家，那么科学家们就可以找到它的谜面。也给了我们谜底，怎么找到？就是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话已经完讲完了。所以简单的说，神的话已经说完了，神不可能在圣经之外还说别的话，这是不可能的。那这一点我讲非常非常多，这叫什么？这叫 logos。logos 就是 rhema 就是 logos。不过什么叫 Rhema 什么叫 Logos 呢？ Logos 我刚才已经解释过，那么什么叫 Rhema 呢？ Rhema 就是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把神在历史上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是第二次的话，所以这两次的原则明白吗？一次是神在圣经里面说的，那么现在呢是圣灵在你我里面说的，把神在圣经里历史上说已经说过第二遍第一遍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这个话是本来客观的，现在变得非常主观的话，本来的这个历史上的话现在变成今天的话，本来你读圣经好像没有光也没有热，因为这是白纸写着黑字，可是现在在你里面产生热产生能力，一个人本来他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非常享受的，就那句话叫他走遍天涯海角，宁可到非洲，宁可到蒙古，宁可为主寻道，为着福音要走到全世界各地去，为着福音变成傻子，为着福音变成疯子，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并不是因为马太福音有一个说你们要去，要往普天下去，那句话主耶稣在多少年前2000年已经说过了，但是今天主对戴德生再说一遍，主对你再说一遍，主对我再说一遍，弟兄姊妹，说到一个地步我们要抛弃，说到一个地步在家里待不住，说到一个地步要走到偏远的地方把福音送出去，那这什么呢？这个今天的话和各主观的话，带着能力的话，带着光的话，带着生命的话，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 Rhema。 但是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Rhema 跟 Logos 两个东西没有，所有圣灵今天对我们说过都是神已经说过的，没有新的话，这一点非常要紧，这一点是绝对绝对要紧。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 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那个话在希腊原文不是 Logos， 是 Rhema。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知道，一个在印刷厂天天在那印刷神的话，肚子要饿的，你还要吃中饭，还要吃晚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不是只说你把 log 拿下来吃做的。所以你在印刷厂再做工，你还肚子还是饿的。但是呢，如果圣灵把这些已经说过的话，今天在我们里面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就是 Rhema。 Logos 是完整的， Rhema 是零碎的， Logos 是大片大片的，那 Rhema 特别在某一点 道，神让我们明白。那么 logos 有系统的，充满思想的 rhema 在我们身上变成光，变成热，变成能力。本来不能奉献的能奉献，本来不能走路的能够走路，本来软弱的现在刚想起来，本来呢就像吴勇长老一样，就是一句话 rhema 来了，你看所有的癌细胞功能不见。你弟兄也是 rhema 来了，他三十岁就应该他母亲已经为他受洗已经预备好了，几十年都没有用，到了1972年才被主接受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 rhema，为什么？因为神说话的原则是两次的原则，第一次是圣灵，非其末次圣经谁已经说过了，那么第二次呢，圣灵在我们里面说，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凡是对我们说过的都是圣灵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不止如此，圣经里面有1800个预言，那这1800个预言根据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和神的话是画上等号的，都是神的话。他们先是受感动就说出神的话来，那这就是什么？这是圣经中的预言。圣经中的预言我们知道现在只剩下20个没有应验，可以说大部分都应验，有的正在应验当中，没有一本书能像圣经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的预言说到启示录已经说完了，不要忘记所有的预言到了启示录讲完了再也没有了，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如果今天我们还相信在圣经之外还有神的话，那这就是异端了。在这些预言之外还有一些预言跟神的预言画上等号，有神的预言同样的权威的，我们就错了。那这一点是我们的基本的信仰，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如果在这一点弄不清楚，我们就很容易随着教训的风吹来吹去，我们就没有安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人问我说，那么今天到底还有没有先知呢？有人说你读使徒行传那里有先知吗？不错，保罗那个时候是主后60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还没有说完，有先知。但是呢，等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说神的话已经说完了。所以你看见约翰怎么说？约翰说，我将一切听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书和圣灯删去他的本。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可以很有把握，100万分的把握，预言到了启示录已经完成，已经完全了，神的话已经说完了，神的预言已经说完了。不过这个不是只说今天，一个爱主的人他不能没有，他当然可以有感觉，他根据圣经的圣经所启示的，根据他对于时事的观察，他可以发表他的感想，发表他的看法。但是不要忘记，无论这些看法，我们千万不要把难担的担子加在任何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许多时候说这些话的弟兄姊妹没有错，是听这些话的弟兄姊妹把我们弟兄放在一个位置上，结果把够多的压力压在他的身上。其实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应该要尊重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感觉，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感觉，我们自己在主面前寻求。但是有一件事一定要记得的，就是除了圣经之外再也没有神的话，除了圣经之外再也没有预言是相当于神的圣经里面的预言。因为圣经里的预言，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先知受，非常